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走到传说中的地方去》，作者坏蓝眼睛，播讲九月。欢迎订阅。因为在香榭丽舍大街拍了几张不错的照片，整个人心情都爆好。傍晚回到酒店，正好遇到明明。明明约我在酒店外面散散步，我也不顾疲劳，欣然前往。给明明讲到今天拍照的故事，明明两眼放光，说：哎呀，恭喜你，有艳遇了。艳遇？我后知后觉。是啊，你看，你在巴黎这么浪漫的城市，又在最浪漫的街道上邂逅一个法国男孩。拜托，那只不过是帮忙拍照而已，路人甲。对啊，那么多路人中你抓出来一个帅哥，还去过北京，这概率不是很高吧？这只是意外吧？对啊，艳遇本来就是意外啊。我发现明明在感情的问题上总有一种奇妙的天赋。记得在因特拉肯，他站在名表店外说的那些话竟然影响到了我的情绪，我得控制自己，不能总被他影响。跟明明约好了第二天一起去卢浮宫，因为他那天去的时候有点晚，没逛完就关门了，所以觉得很遗憾，力荐我也去看。我当然也愿意去看，甚至我必须要去，因为 N 年前那首《蒙娜丽莎的眼泪》，著名的失恋疗伤歌里唱过，在浪漫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，这句歌词多少年来一直像个咒语一样萦绕着我。如今我已经到了浪漫之都，必须要去看蒙娜丽莎的微笑。这次旅行让我度过了感情的低潮，多么想也像写歌词的郑华娟那样，让一次旅行帮忙度过感情的低潮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把余生的时间都花在旅行上。这些年困扰我最多的就是情感的低潮。我不知道别人什么样，我似乎一直处于郁郁寡欢的状态中。开心、高兴、愉快都只是瞬间而过的情绪，大部分时间我沉浸在低落、沮丧、失望、焦虑中。这几年连平静都开始变成很奢望的事。跟明明告别后，我回到酒店，感觉周身疲惫，只想躺在床上大睡一番。没想到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说了半天才听明白，是白天在香榭丽舍大街帮我拍照的男孩。他很礼貌地说：白天忘了问你的名字。我说：名字很重要吗？他说：是的，在电话簿备注的时候发现遇到了困难。我就跟他说了我的名字，后来我灵光乍现，问他法国女孩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听或者时髦的名字。他说了好多，感觉没什么有特色的。我告诉他，我很想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，这个名字要念起来朗朗上口，然后寓意有趣，最重要的是最好很有特点。这个男孩沉默片刻说：欧拉拉，这可是一个难题。我说：你刚才说什么？他说：我说这是一个难题。不不不，在这话前面。他说：欧拉拉，这只是一个语气感叹词，类似 Oh my God。 就是他了，我惊喜的差点从床上滚下来。他似乎没明白我的意思，我立即宣布我的名字就叫欧拉拉了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连续问了几次：你确定？我非常非常确定，这简直是一个太棒的名字了。 为我量身定做的。真的是没想到，意外之意外，居然获得一个如此俏皮、可爱、充满幽默感的名字。我真恨不得发给这个男孩此番最惊喜奖，可惜他一头雾水，完全不明白我到底是处于哪个频道，为什么如此兴奋。确定了我的时髦的法国名字后，我把包括微信在内的所有名字都改成了欧拉拉。有几个朋友问我怎么改了这么奇怪的名字，当我解释，大家都瞬间明白了，纷纷表示这名字太适合我了，这真是个 Oh my God 小姐。我的意大利朋友 Lomono 说，你现在有了法国的名字，还应该有一个意大利的姓。他肯定是开玩笑，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。于是又开始一轮意大利姓氏的筛选。Lomono 也绝对是个称职的意大利好男闺蜜，他给我选出了他认为配得上欧拉拉这个伟大名字的姓氏。选了一圈之后，我看中了一个 Vitti， 主要是觉得欧拉拉 Vitti 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很合适，简直堪称完美。赐予我惊喜法文名字的这个男孩叫 Max， 不知道真名还是假名，24岁，是一个出生在巴黎的双鱼座工程师。他的女友是个比他大10岁的中国女人。几年前，他在北京短暂地停留过几个月，也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女友，两人一起去了上海，最后跟他回到了巴黎。他告诉我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娶她，可是他又无法自控地受制于她。这件事听上去有点荒唐，可是也不意外。很多情侣的相处模式就是互相控制，只有在互相控制中，大家才能感受到爱的存在，哪怕这其实只是错觉。他们不住在一起，各自有各自的公寓，有时候约会，有时候不约会。这女孩来到巴黎之后，做起了代购的生意，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。中国真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消费大国，连代购这个职业都能做得如此风生水起。想起老佛爷的名牌店门口的长龙，这真的不难理解。没有想过结婚，却也没有想过分手，就这样维持着爱情的关系。双鱼 Max 有点茫然，他不断地问我，如果恋人间没有信任，是不是注定分手？我倒不同意这个观点，我的观点是，越深爱，越会生嫌隙。紧张一个人就会变成怀疑狂，那些清风顺水的关系，大抵都来自于没那么爱。他告诉我，每次他回中国，都会莫名其妙地消失，这让他有深度怀疑的理由。甚至有一次他突袭去看他，结果发现他在跟国内的一些男人约会。 Max 告诉我，他的交友圈子很复杂，不像他一个简单到只有同事和同学的 IT 宅男。可是爱情不是要信任和给予空间的吗？ Max 很苦闷，他觉得自己一方面劝导自己要尊重恋人，另一方面又没办法说服自己跟这个过于复杂的女人正常交往。所以最终他得到一个结论，我不会娶她。这是我第一次倾听一个法国男孩的爱情故事，跟我平时听到的故事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。爱情真是一个可以模糊国界、性别、时空的东西。 任何两个人只要牵扯到感情，所有的问题都变得通用。我不想打断 Max 的表述，我想他也许真的需要倾诉，但是未必需要别人给予答案和指引。就像那个女人，从不给他解释，也从来不打算纠正，甚至没有态度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他也许只是一个不会娶她的比他小10岁的法国小男孩吧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订阅和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